所以我想这些部分，我觉得《红楼梦》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小说，它有很多观点不像传统里认为说一定这么多人伺候你，躺在那边一大堆人捶腿才是叫好命，它反而有很多的检讨。那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因为曹雪芹这个作者家族没落了啊，家族没落，所以没落之后才看到所谓的富贵跟繁华其实反而是一种捆绑。他回想起来那个家族在富贵的时候那种战战兢兢，我们知道曹家是康熙皇帝在曹寅做江宁织造的时候，康熙皇帝四次在他们家族住，就是曹寅接驾的，那这个家族的声势是到了不得了的地步。可是也不要忘记我们讲伴君如伴虎，那这个家族在康熙皇帝的这个身边，那真的是活得战战兢兢，只要有一点点的差错就立刻是掉脑袋的事情。可是这种战战兢兢，觉得哎呀，今年又过了一关，今年又过了一关，可是毕竟逃不过雍正五年整个家族抄家，因为他迟早要来，就是因为你富贵到一定时候的时候，功高震主，皇帝是怕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和珅啊这些人的下场都是因为不知收敛，就是不知道那个富贵有一天会触怒那个君王，就是因为他会害怕，他不晓得你干嘛这么富贵，然后权势这么大。所以大概这些家族，那曹家已经是我想历史上少有的家族，从曹正彦到曹玺到曹寅到曹荣曹府一直到曹雪芹，其实是五代繁华啊，五代繁华。可是你现在知道的身边家族能够超过三代的就很不错了，啊，你可以比如说台湾历史也比较短，大概有一两个家族吧，就是三代，大概三代就差不多了。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些部分也使得作者提出来的这个经验，我也称它为智慧，它并不是书本上读得到的，而是了解到说人怎么处富贵，怎么处贫贱，那把贫贱跟富贵看成一个平等的东西的时候，它反而有另外一种豁达了。就是说如果我今天我可以享受那个富贵真正最美好的部分，我同时也觉得贫贱并不是贫贱，而是贫贱可以让我今天脱了鞋子在田里面去劳动一天，我觉得它很快乐的时候，它就不是贫贱，看你的角度是怎么去看啊。就是我到旧金山的时候看到他们现在在旧金山的城外有一块松林，然后你要预约像看病一样挂号，我的朋友带我去说我这个号是半年前挂的，我现在才这个周末才可以去。那去干嘛呢？就是叫你说这块田是你的，所以你可以在这边种挖土然后浇花，然后有人特别教你，就是学习去种菜，交很贵的钱，挂半年的号才挂得到。可是所有在旧金山都市里面的上班族在那里去救回自己的一块地方。可是很有趣，你就会想到《红楼梦》里面的刘姥姥了，就是其实我们也许今天少的是那一块地方，就是他就是告诉你重新脱掉鞋子，重新去过一个很简单呼吸很好的空气，然后重新去挖挖土，然后去浇浇花，然后这个周末两天回到你的职场以后，哎，好像健康了很多了。因为其实不是病，是另外一种病，它并不是医药可以治的病，那也不是说要什么用什么补药可以补的病，而是说你已经离开自然太远。他就是给你一个，我记得那个园子叫 Zen Garden， 就是禅园，他就用东方的禅，那没有任何人教你任何东西，可是进去就是告诉你是怎么种菜，怎么样浇水，住一个晚上然后离开。好，所以这些部分大概《红楼梦》在第四十二回里面其实在谈的蛮有趣。那更有趣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丫头平儿鸳鸯就给刘姥姥很多东西，这是什么料子什么衣服都是丝绸的。其实我常常在想刘姥姥回到乡下怎么去穿那些衣服，那乡下人大概都不要工作，每天就看她，因为贾家的衣服是光镶边就镶四五道的，全部是那种最好的丝绸，因为他们是就是以曹家来讲江宁织造，就是当时江南的国营纺织业最大的董事长，所以他们家里的那个纺织的织品是不得了的。大家以后会看到贾宝玉穿的是俄罗斯进贡的雀金球，孔雀毛织出来的衣服，还不是本土的织品，是俄罗斯织品。所以这些部分《红楼梦》讲的最多是纺织，因为跟曹家的这个江宁织造的工作有，他们是当时全世界的丝织业中心在苏州，所以他们刚好是管江宁苏州这一带的织造， 就是纺织业的这个部分。所以为什么《红楼梦》里面讲衣服讲得这么细？因为作者完全懂，啊，完全懂。比如说常常说，哎，宝玉出来穿了一件靠色的东西，靠近的靠。很多人查怎么查资料，靠是什么色？因为我们讲蓝色、绿色，什么讲月白色、雨过天，都还可以猜测说大概是什么颜色。讲到靠色，你真的不晓得是什么。可是我们知道，过去染蓝颜色的衣服，有一种蓝印花布，是用蓝草，蓝写蓝颜色的蓝是草字头，对不对？它是一种蓝草，它在染缸里面染的时候，它的颜色会发生变化的，因为时间越久，颜色越深，到最后的颜色叫什么？叫青。青是最深最深的蓝，我们叫藏青，就西藏的藏，藏青，它是最深的蓝。所以有一个成语现在还在用，叫青出于蓝，其实是蓝草在氧化的过程里慢慢最后变成深蓝色，所以它最早是青色，青色是有一点带绿的，所以绿跟蓝其实一样，是同一个东西，就从青最后变成蓝，就蓝色是从青色变出来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靠在缸边最不容易受到氧化的这个颜色是最淡最淡的蓝，叫做靠色。所以你要绕这么大一个弯子才知道说，哦，宝玉穿了一件靠色的袍子出来，那个靠色是什么颜色，是在讲蓝色 最靠近缸边染出来的那个有点淡淡的月白，月白的那个东西。那这些部分在《红楼梦》里面其实讲得非常非常细，可是如果没有这种纺织的好几代世家的经验，其实是搞不清楚的。所以我们也大概在这一回当中看到说，他们给这个刘姥姥带回去好多好多很特别的料子啊，这些东西说，这个月白的纱是可以做里子的，什么东西是可以做面子，让他去做衣服啊。可是我还是读到这里，我会觉得刘姥姥在乡下哪里去找到一个裁缝帮他做这些衣服？所以这里也有一点是富贵人家在想说，这个老太太要给她很好的衣服穿，可是她每天要去种田的，穿着这个样子大概真的被你乡下人笑坏了。那当然刘姥姥一定也够聪明，她这个东西她可能就卖了换钱去改善她的生活，我相信她自己不会穿丝绸的。至少我多少年前在美浓看到所有的乡下在田里的工作的人从来没有穿丝绸的，我们也大概很少会穿了个丝绸的衣服跑去种田，可是他们全部送丝绸的东西，送玉田米，刚才讲到是特别进贡给皇帝的一种田地里面特别培养出来的稻米，叫玉田米。那这种都是珍贵的不得了，不止珍贵，是外面根本买不到的东西，因为它是贡品，就是一代一代的让刘姥姥带回去。那我也不知道刘姥姥舍不舍得吃这样的东西，还是说她有方法去换。还记不记得她有一个到了妙玉的庙里去喝茶的一个成窑的钟子，成化窑，明朝成化窑的古董，那个东西现在在英国的拍卖市场大概没有一亿台币买不到的一个小钟子。可是因为刘姥姥喝过，妙玉有洁癖，就觉得这个乡下的穷老太太用了她的古董的杯子，所以她不要了，她本来要打碎，后来宝玉说打碎也可惜，就给这个老太太吧，让她带回去，所以这个杯子也给了刘姥姥。可是你知道刘姥姥大概没有听过什么叫成窑、成化窑，对她在她的脑海里没有意义，因为他们乡下人劳动累了就一大碗茶就喝了，哪里会懂这个成化窑这样的意义。所以这个时候其实觉得很有趣，就是大家跟她讲说这个什么东西，这个什么东西，说她就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她念了几千次的阿弥陀佛，就是每一样给他的东西他都念一句阿弥陀佛。最后他不知道怎么办，这么多的东西带回去，然后这个丫头就跟他说，那你下次来你要给我们东西。那刘老就很惊慌说，我要给你们什么东西？你们给我金银珠宝，我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那个丫头就看他害怕，就跟他安慰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带，你就把你们地里面刚刚摘下来的什么灰条豆啊、缸豆啊、什么萝卜干啊，给我们多带些来，我们上上下下人都只爱吃这个东西。好，你看到这一段你可以了解富贵多么可怜，就最后他要开很远很远的车去山上吃一点野菜，因为已经吃不到有机食品。所以 我其实觉得你从现代的方式去解读的时候，刘姥姥带来的东西给这个家族的东西其实是一个提醒。因为他们记不记得吃的那个茄鲞，把那个茄子切成像头发丝一样细，然后晒干，然后用整只的老母鸡蒸出来的汁去煨十次，晒干再蒸，晒干再蒸，最后吃不出茄子的味道。可是透过鸳鸯这个丫头告诉刘姥姥说， 什么都不要带，带那些地里面刚刚摘下来新鲜的东西，因为食物都已经吃不到原味了，现在他要的就是原味的东西。所以这个其实是一种对话啊，那个对话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我目前认为圆满的人生，我觉得这个人生是富贵贫贱的对话才是圆满。那光是富贵光是贫贱都是一种遗憾，因为它少掉了一些东西。我想大家绝对了解，今天 在座的朋友大概你可以去一个蛮高级的餐厅吃那个非常非常细致的料理，可是他跟你开了车开了 跑到山上，甚至自己去西阿纵走几天，最后坐下来吃的那个路边的野菜，那个快乐是完全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如果你我们在北部有时候看到阳明山上到那个大屯山高处的地方，就是白水煮的当地的番薯，可是你看到所有开的宾士车的人在那边就吃，然后说哎呀真好吃，可它就是番薯汤而已。那这里面也包含着自己离开了自己熟悉的环境去追求了一个单纯的东西。